欢迎收听良友圣经学院课程彼得书信。
使徒彼得写给众圣徒的书信里包含着真诚而感人的劝勉，他扶持与安慰受苦的信徒，揭露与批判搅扰人的异端。更宝贵的是，他证明神所赐的恩典是真实的。亲爱的弟兄姊妹，您想对彼得书信有深入的理解吗？请听周同培牧师的精辟讲解。
各位亲爱的朋友、弟兄姊妹、良友圣经学院同学，大家好，我是周同培，非常高兴今天再一次在这里为您主持彼得后书的讲解。其实呢，今天也是我们整个讲解彼得前后书的最后一次了，因为彼得书信呢一共30次，今天是最后一次了。那么一方面呢，我们要看一看彼得后书的结论，当然如果时间有充分的话呢，我们也看看整卷，再复习一下彼得后书甚至彼得前书这个整卷我们再很快的看一遍，给大家一些复习。所以呢，我们就不再单言，我们就很快的进入主题。那么今天我们要来看呢，是后书的3章14节到17节，这里几句话呢是相当重要的那么我把它分作5个小点这个在4节圣经里面呢分作5个小点，也可以说分得相当细的。第一点呢，就是因为盼望主再来而产生圣洁生活的动力。因为在上一次呢，我们提到彼得书信的教导彼得在后书里面3章教导，一方面他前面是应付那些好讥诮的人对于主再来的应许，这个单言主还没有来，主迟来这个看法，一种讥诮的态度。另外他也正面的教导神儿女应当怎样了解主再来这个应许，并且因为他的应许是真实的，我们怎么样在地上敬虔圣洁切切的盼望主再来的日子。所以这里呢，其实彼得呢就是更加详细的教导圣徒们应当怎样生活。所以这是第一点。那么第二点呢，彼得呢又提到其他的使徒已经有同样的教导跟劝勉了那主要是讲到保罗。那么第三个小点呢，是讲提防恶人的错谬诱惑提防恶人呢，就是指那些假师傅假先知，因为假师傅假先知一些错误的教训呢，就把人引得离开了真道，引诱他们离开真道那么当然这恶人也包括一些好讥诮者所以这些都是不敬虔的人那么第四点呢，就是彼得又在勉励收信的人呢积极追求与长进那么最后呢一小段呢是他的颂词颂赞的祷告。所以这里我们从第三章彼得后书3章14节看起。这里说呢，亲爱的弟兄啊，你们既盼望这些事，就当殷勤使自己没有玷污，无可指责，安然见主那么这里呢几句话非常好，因为在殷勤这个字上面呢，我们看见第一章里面已经提到过了那么在彼得后书第一章里面讲到，我们应当殷勤，为什么呢？殷勤的追求主在我们各样的德性上面呢，一点一点的进步那么叫我们能够进步的呢，是殷勤的因素所以因为这个缘故，所以在彼得后书第一章第五节说，正因这个缘故，你们要分外的殷勤等等等等，有了信心，又要加上什么知识，加上德行等等等等，所以这个殷勤的态度，说到我们不停止的往前追求。那么在这里我也顺便再提一下，虽然我们在上次信息里面已经提过了，就是彼得用的话叫做亲爱的那么这个亲爱的呢，3章1节8节14节17节那么亲爱的呢，在这里呢就是彼得呢把跟他收信的人这个态度这个关系呢就拉近了很多因为是一种从做弟兄的姿态里面，从做弟兄的地位里面来提出的劝勉，不是高高在上他是主耶稣最大的使徒，不是这个角度所以这里他说的话，亲爱的弟兄啊，那么他说你们既盼望这些事，盼望什么事呢？就是我们在前文所读到的盼望主耶稣基督降临的事。 那么每一个信主的人，基督徒，真实的基督徒，都应当存着这样的盼望，并且这个盼望呢，成为我们的意向，牢牢抓住我们，控制我们的生活，控制我们的言行，控制我们跟和人际的关系，控制我们对时间的使用和分配啊，控制我们啊对于世界上的态度啊，对于世界上所能给我们的满足的、这个态度。所以这个盼望呢，可以说是相当重大的盼望啊。他说呢，既盼望这些事，就当殷勤啊，使自己呢没有玷污，无可指责，安然见主。这里讲三件事情：没有玷污，无可指责，安然见主。没有玷污呢，是主要说到在消极一方面，没有受到任何罪的玷污啊。当然，我们可以说到罪的玷污呢，也是指着我们肉体生命的一些狂傲、一些放纵的结果。也就是说呢，罪虽然是我们里面出来的，但是罪的行为呢，仍然叫我们啊整个生命中间有点玷污啊。罪的历史或者说罪的事实呢，叫我们受玷污了。因为前面彼得讲的为人应当怎样圣洁，所以这个玷污呢，从旧约整个犹太人的洁净的观念来看，是一个非常清楚的啊。那么今天呢，我们从基督徒的角度来看呢，玷污就是指着我们跟罪中间的一些瓜葛啊。当我们在罪的影响之下啊，受罪沾染的时候呢，就有玷污了，就不是圣洁的了啊。那么这个玷污呢主要是指着罪的因素啊。什么叫无可指责呢？无可指责就是说在人的眼中没有什么挑剔的啊。那么这无可指责也不光是说到一个行为的表现啊，可以是一种性情，在人的眼中看得出来我们是怎么样的人。所以无可指责这几个字呢实在是在世人中间被人的评论的主要讲这个意思啊。当然我们在神的面前都是有可指责的，没有一个人是完全人啊，除了神的儿子之外，每一个人都是有可指责之处的啊。那么当然保罗曾经说过，他在律法之前的是无可指责，因为律法只能定人的行为，只能够在字句上面来定人的行为是不是合乎律法。在神的面前没有一个人因行为称义，这是也是保罗告诉我们的。所以这里呢，我们就看见律法的精义啊跟律法的字句是不一样的。那么无可指责呢，当然是说到在字句上面啊，因为人不能指责我们什么错事。可是这里呢，如果我们肯好好的追求，也会晓得这里无可指责呢，也可以说到我们今天呢超过律法的要求，而且生命性情里面盼望能够满足神，而不是仅仅满足人啊。所以这里彼得说呢，能够没有玷污，无可指责，然后说可以安然见主。因为要安然见主，就把我们整个的玷污跟指责的这个要求水准呢提高了许多啊。我已经说过，在律法面前可能做到无可玷污无可指责的地步，但是因为我们要见主呢，这个见主所带给我们那个光照跟深入的程度呢，就能够提拔我们超过律法的范围，而要求我们在圣灵里面呢是无可指责没有玷污的啊。所以这里安然见主意思就是说，在见到主的时候也能非常的平安啊。那么这个意思就是说，连神也不愿意也不能责备我们，当然这个要求是相当的高了啊。那么底下呢，他说呢，并且要以我主长久忍耐为得救的因由。这句话很有意思，其实的意思他是说呢，是要效法主啊，因我主为得救的因由。那么这里讲的话呢，我们在以前概论这里也讲到呢，彼得后书给人一种比较堆砌的感觉啊，不是他的辞藻光光的华丽而已，而是有很多造作啊。意思就是说他矫揉造作的用的话太特别了。我们分开来看看啊，这里讲长久忍耐，讲得救，讲因由这三件事情。那么你连在一起呢，有时候不大好懂啊。那么主要的就是说，他效法主呢是作为得救的因由啊。他说要以我主长久忍耐为得救的因由，意思就是说，当我们看见主耶稣也是这样长久忍耐，我们就能够得到拯救。这个拯救呢，使我们没有玷污，无可指责啊。所以这里所说的意思就是说，当我们可以看见主耶稣的长久忍耐，就成了我们得救的因由啊。也就是说呢，今天我们效法基督的时候呢，我们得到一种动力。刚才我说这个盼望主来啊，产生一种圣洁生活的动力。那么这就是他所说的意思了啊。彼得说，我们要以我主长久忍耐为得救的因由。换句话说，看见我们主是怎么样的长久忍耐，叫我们就能够在今天的世界中间啊，在今天充满各样诱惑啊，这个而不能够胜过的环境里面呢，能够得的力量来过一个敬虔这个圣洁的生活。所以这个呢，其实是他 解释在前面啊这个第三章第十一节的话啊，所以我们就了解啊这个应有两字说到他因为我们看见主的长久忍耐变成我们自己得救的原因啊。底下一句话呢就是这样说，就如我们所亲爱的兄弟保罗照着所赐给他的智慧写的信给你们。那么这句话意思就是说，其他的使徒像保罗已经有过同样的教导与劝勉啊，已经有过同样的教导与劝勉啊。那么这个话的意思怎么说呢？啊，就是说呢，他这里所提到的呢，这里要再说一下啊，因为在从前我们讲概论的时候呢，提到说彼得用这个字啊，亲爱的兄弟保罗是相当特别的啊，因为一般这些批判的人、批判学者呢，就看作彼得跟保罗的关系并不是很融洽，那么甚至在加拉太书里面记载呢，彼得好像还给保罗有过正面的冲突啊，那么保罗也不客气，毫不留情的就当面指责彼得，那么所以给读经的人印象呢，以为彼得跟保罗中间呢是有种不能够沟通的永远的沟壑啊，其实不是这样子。在这里你看见彼得说呢，我们所亲爱的兄弟保罗，在这句话里面呢，就看见他跟保罗的关系呢，不是像世人所想象的永不可改变的啊。那么可能有一个因素呢，也就是这些收信的对象呢，事实上是保罗所建立的教会，所以呢，在前面说你们的使徒，就是说在前面讲到的使徒呢，也提到这些事情，可能指的是保罗啊。那么因为这几个教会，加拉太省众教会呢是保罗建立的，所以彼得在这里并没有要压过保罗，反而呢他推崇保罗所做的工作，也承认他在他们中间的地位，所以讲到其他使徒也有同样教导与劝勉的时候呢，特别提到就如啊我们所亲爱的兄弟保罗。那么底下他的解释呢有意思了，照啊神所赐给他的，照着所赐给他的智慧写的信给你们，当然所赐的智慧一定是神所赐的智慧，因为呢保罗写书信我们知道他是受圣灵感动写信的，而且写给在亚细亚的众教会，写给在本都加拉太加帕多加这些地方的教会呢，他所写的信啊，他不仅自己建立的教会又写信回来，那么这些话呢是出于神的启示，所以彼得说呢这是保罗照着神所赐给他的智慧所写的，他一切的信上也都是讲论这事。那么这个事是什么呢？我想就是指着啊前面我们说的信徒呢要忍耐，而且呢过一个圣洁的生活。彼得意思就是说，保罗所有书信呢都可以从这个角度来认识，他一切书上讲论也都是无非讲这些事情啊。信中有些难明白的，那无学问不坚固的人强解别的经书一样就自取沉沦。那么这句话也是蛮重的。那他说呢，信上的讲论有些难明白的，换句话说，彼得很知道保罗所说的话呢，有一些的确是超乎我们普通人的智慧所能讲的话，所能说出来的话，所能讲的事情。那也就是说，彼得在这里承认呢，可以说是相当坚决的承认，在保罗的书信中间有很多神的启示，就不能够强解像强解其他经书一样。那么从这句话里面我会看见呢，在当时已经对于解经呢有相当多的学派了，那么至少旧约的解释是这样子的，因为犹太人自从教师的制度设立了以后呢，他们对解经有许多发展啊，许多在他们旧约中间解经的原则已经慢慢的确立了，那么也可以说呢，在这样情形里面，很多人不明白的时候特别强解啊，这个强解呢就是会造成许多的错误，好比我们上次提到的千年如一日，一日如千年，这些说法呢绝对不能够把它当作代数一样，把时间的次序这样算一算啊，这个算不出来的啊。那么这里呢讲到几种情形，无学问不坚固啊，无学问不坚固意思就是说，在解释经文上面呢没有受过很好的训练啊，不坚固呢信心不坚固，如果读经不能够增加我们的信心啊，那么读经反而造成我们信心的疑惑，那么就不如不要读了啊。那当然我的意思不是说盼望弟兄姊妹不读，而是说能够克服这些难处啊，让圣经啊来教导我们的信心啊。所以这里是要很注意的，无学问呢就是说解经的时候我们一定要懂得相当的原则 啊，那么在信心中间坚固，这样就能够得到完全的好处啊。所以对于一些无学问不坚固的人，他们强解经书呢，就自取沉沦。因为自取沉沦不是说他做了什么错事，而是他的思想误导啊，因为他解经错误就误导他的思想啊。好比我们讲到前面贾师傅他们所做的一些教训呢，因为圣经呢随他们肆意讲解，就造成各样的异端，各种错误，也把人引在异端里面走上错路，甚至走到灭亡的路上啊。很可能呢这些人呢基本上是开始是无学问不坚固的，所以解经错误就自取沉沦啊。那么这里呢可以说呢是彼得对于保罗书信呢附带的一个提出来的深重的推崇啊。当然呢他主要的内容也就是说我们不可以随着自己的意思来解释圣经，那么保罗的圣经也在其中之力啊。那么这个呢许多考据家又有出问题了，那么彼得呢是不是这封书信写的时候呢保罗书信是不是已经成了圣经了，其实他没有这个意思，因为强解别的经书呢是指的圣经，可是保罗的书信他把它看作同样的地位，这个并不是说保罗的书信一定已经被接纳成了圣经啊。因为如果这样的话呢，那么彼得后书的收入正典呢就有相当的问题啊。这个我们在以前概论时提过，现在我就不重复了。那么这里呢第十七节也是这样开头说，亲爱的弟兄啊，你们既然预先知道这事，就当防备恐怕被恶人的错谬诱惑就从自己坚固的地步上坠落啊。仍然是这个话，彼得呢是根据先知的讲论啊，借着主的命令使徒们在提醒啊，所以把这些事情预先告诉他们，也就是说彼得可能已经隐隐约约看到这些好讥诮的人，他们对于保罗书信随便解释，或者说对于敬虔生活呢不太留意啊，那么这个也以此错误的教导别人，所以教导他们要留意，预先已经知道啊。因为这就是在彼得后书第三章里所提到的，彼得跟众使徒呢已经提出的警告，就好像这里第三章第二节所说的话啊。所以这里呢彼得预先提醒他们，叫他们能够防备。我已经说了啊，我们最大的问题是放松啊，许多时候主再来之前我们太放松了，所以主再来的时候呢我们就没有准备好。那么防备的意思当然是一种积极武装的意思啊，叫我们可以防备啊这些错误而免得被他诱惑。防备呢恐怕被恶人的错谬诱惑就从自己坚固的地步上坠落了。那么这里呢讲到的情形啊，就是特别提到我们今天需要啊注意留意啊神的话语啊，因为只有在正常的情形，在圣灵里面蒙神的光照启示，懂得这些使徒们先知们所说的话啊，才能够真正的有正确的对圣经的解释啊，这样子呢我们就不会从坚固的地位里面被引诱被诱惑而脱离。上次我也讲过，有许多的人呢因为圣经不明白而被异端任意的掳去，这是很可惜的事情。好，那么底下呢他说，你们却要在我们主救主耶稣基督的恩典和知识上有长进啊。十八节前面一半，你们却要在我们主救主的基督的恩典和知识上有长进啊。那么这个话呢就是对于圣徒一个积极的劝勉，积极的劝导我们要追求跟长进。长进追求什么呢？这个内容是恩典和知识，这里也就是彼得后书的主题啊，恩典和知识。那么这个知识呢是指的真知识，因为我们已经看见对于主耶稣基督这个知识，前面讲什么知识呢？主救主耶稣基督，这里呢好长的名字，四个词，主救主耶稣基督都是同着指的一位。为什么呢？因为对于主救主耶稣基督这个四方面的认识，真正的知识呢是可以叫我们防备异端，真正的知识呢能够叫我们有信心，真正的知识呢能够回答那些好讥诮的人。所以彼得后书的整个主题都在讲真知识啊。那么前面当然不脱离的就是恩典，所以在主救主耶稣基督的恩典和知识上有长进。那么这个也是我们跟彼得前书呢看见如出一辙，同样的勉励跟同样态度，叫我们一直不断的长进。最后一句话呢就是彼得的颂扬啊，愿荣耀归给他，从今直到永远，阿们。这个话我们今天基督徒讲的呢好像已经变成一种非常习惯的用法。那么在当时我们也可以看出来，在使徒的书信中间呢总是不忘记把荣耀归给神啊，而且从今直到永远的意思就是说这个是永远永远的神啊，他今天接受我们的称颂啊，到那一天到永远中间还要接受我们的称颂，阿们啊。那么这就是最后的问安了啊，就讲到这里颂赞问安，并且在这颂赞问安中间呢主要把称颂归给神。 好，今天呢我们讲起彼得后书就到这里为止了。那么在这里我要给大家一个作业，作业完了之后呢，我们再重新复习一下彼得前后书到底讲的是什么啊。那么今天呢出的这个作业呢，虽然只有四节短短的圣经啊，第一个作业啊，请述说在彼得的眼光中间，我们应当怎样的产生这个圣洁生活的动力，应当怎样的生活啊，我们应当抱着怎样的追求的目的啊，怎样的过一个圣洁的生活。第二点呢就是彼得所提出来的，试试看述说啊，一个真知识跟提防异端的关系啊，真知识与提防异端的关系啊，这个题目呢有相当大发挥的空间啊，真知识与提防异端啊，或者我可以加上提防异端啊，改正回答这些好讥诮的人作用是什么啊。好，第二个问题是说，有了真知识怎么样可以提防异端啊，或者说改正啊，回答一些讥诮者的话语。好，这两个题目呢，希望同学们好好的思想一下。现在呢我们把彼得前后书都看完了啊，那么再一次我们复习一下到底彼得前后书讲的是什么。那么首先呢我们就看见啊，在彼得前书里面呢啊，他所提出来的是在旧恩里面一个可靠的基业啊，并且呢因着这些基业而产生对于我们生命的一种改变，叫我们能够尽前在地上啊，过一个圣洁的生活，因为主是圣洁的。那彼得前书从这里开始呢，接着就告诉我们神的话语在我们生命中间改变的功效，好像一颗种子啊，能够让我们因为真理而洁净了自己心，那么得救以后呢，爱地就没有虚假，并且这个重生的种子呢是活泼长存的道啊。那么以后呢就说到我们得救的应当有的改变啊，也就是呢在我们属灵生命中间的起头啊，怎么样因着科目神的话语呢而开始呢就能够更多的认识主。不仅这样呢，他也一开始就提出来今天我们蒙召一个经历的目的，因为神不是叫我们仅仅得救而已，而是要我们有一个特别的用处的，这个用处就是神要把我们建造成为灵宫，叫我们能够来在其中做有君尊的祭司啊。所以呢格外的要注意到啊，这是我们呢生命改变的结果，当我们生命一步一步的成熟的时候呢，我们就能够啊尽功用在神面前，好像祭司在灵宫中间来侍奉啊。那么所以在这里呢彼得就提出来一个最要紧的态度，也就是在彼得前书的背景中间提到的啊，那么在这里一种最要紧的态度就是顺服啊，因为顺服的缘故，所以我们因为主的缘故呢，我们就可以顺服人的一切制度，并且在顺服的原则底下呢，教导了那些做仆人的应当怎样表现啊，做妻子的、做丈夫的，还有众人应当怎么样，都要彼此体恤啊，相爱如弟兄啊，然后呢，在这里呢，一同表现啊生命的这个能力啊。所以这里他用了诗篇34篇讲到热心为善啊，寻求和睦啊，一心追赶啊，等等等等，这些就表示出呢信主之后我们应当有一个积极追求的态度。那么在这个追求中间呢，我们就可以看见我们的了解更多受苦的意义，因为我们如果停顿了，因为受苦的缘故而不愿意继续追求了，我们就得不到好处啊。那么主要彼得前书的内容呢，讲到受苦的经历的时候呢，就把这个受苦的意义带到一个更积极的事情，更积极的原则上面，就是受苦的结果叫我们生命改变，一方面我们在受苦中间有好的品性呢，能够把福音传扬出去，一方面呢，当我们在肉身中间受过苦的时候呢，可以跟罪恶断绝啊，我们生命可以更加完全。而且许多时候我们的受苦呢，是因为有选择性的，我们不愿意回到从前那种放纵肉体私欲的生活中间啊，所以呢，就在我们从前的朋友中间呢，也许会引起许多的冲突啊。那么在这种状况之下呢，受苦有一个积极的目的啊。不仅这样啊， 因为受苦有积极的目的啊，所以这里彼得提出来，受苦有些因为作恶，那是不值得一提的；有些呢为基督的缘故受苦，却不要以为羞耻，而要反而归荣耀给神啊。那么最后呢，彼得在前书里面提醒呢啊，就讲到啊，教会中间生活的等次、生活的标准啊。那么这里提到一些非常重要的，好像属灵征战的事情，好像长老中间的职分啊。总而言之呢，这些话都是告诉我们在苦难中间的，尤其在这里可以说用彼得前书第五章第十节的话呢，就可以作为一个彼得前书的一个总结，就是说第十节说呢，那赐诸般恩典的神曾在基督里召你们，得享他永远的荣耀，等你们战胜苦难之后，必要亲自成全你们，坚固你们，赐力量给你们。那么这一句话的意思就是说，当我们圣徒在受苦中间的时候呢，永远有一个积极的意义啊，这个积极意义呢，就叫我们能够生命改变向主。那么彼得后书呢所提的话啊，就是也是一样的情形，要勉励我们圣徒们呢不断的追求。他一个主要的原则就是说，神的神能啊，就是说神超然的能力，能够把一切关乎生命和前进的事情赐给我们，并且因着我们认识主耶稣基督的缘故呢，把他自己的荣耀美德做成在我们身上啊，所以呢叫我们得与神的性情有份。换句话说，神的神能能够把神的性情做在我们身上，怎么样做呢？是根据我们对神对于主的认识啊。所以我们信徒应当不断的追求，不断的努力啊，在我们德性上面一样一样的增添。那么在彼得后书的主题跟他的背景中间呢，就是许多时候啊，他听见各种假师傅假先知的声音，又有许多讥诮的人谈论到主再来这件事情的时候呢他必须说出一些话来。那么从整体的眼光看呢，在彼得后书里面对于预言先知的预言是非常看重，他认为呢这是整个可以作为考证的一个最基本的事实，就是说先知所说的预言呢就在暗处好像明灯引领我们的路啊。那么这个呢就可以回答许多这些错误的假师傅假教师的教训。他一方面提出非常严厉的警告啊，但是他对于这些假师傅提出来警告还不是主要的目的，而是叫我们提防啊，并且呢又提到他们结局的时候呢，叫我们看见神最后有审判要临到。那么在审判临到我们众人之前呢，我们可以选择做一个敬虔的人还是不敬虔的人。不敬虔的人呢，将来一定被审判遭沉沦。那么当我们敬虔的时候呢，就应当有敬虔度日的表现啊。一方面呢，我们了解到主带来的应许将来怎么样实现，有火焚烧，然后新天新地。但是更重要的呢，叫我们在其中可以圣洁敬虔，切切仰望神的日子来到啊。那么最后呢，在彼得后书中间，他用使徒的话语还是这样子，还有这个主耶稣自己的命令啊，还有这个历代众先知所说的话，来证明他所写的书信呢是出于同一个同一个启示，同一个真理的。那么这样子呢，叫我们在真知识上面长进，在恩典上面长进呢，就能够保守我们在坚固中间，而不至于堕落的，不至于坠落的。好，那么这就是彼得所说的话。我也同样的啊，借着这个他的话呢，在十八节里面说，你们却在我们主救主耶稣基督的恩典和知识上有长进啊，愿荣耀归给他，从今直到永远。阿们。那么这也是成为我们读彼得后书时候呢，我自己对于所有同学们一种勉励。那么这也是对我自己的勉励，但愿我们众人都在主救主耶稣基督的恩典和知识上大有长进，能够把荣耀归给他，直到永远。阿们。好，今天我们的时间真的到这里为止了，谢谢大家收听良友圣经学院彼得前后书的讲解。我是你们的同学，我是你们的朋友周同培，再见。